从今天开始啊，到八月底有五个礼拜，我们要讲诗篇最后的五篇，也就是从诗篇第146篇到150篇。我们知道诗篇一共有150篇，但是在这150篇的诗篇里面，一共分成五卷，也就是说你会看到在诗篇这是第一卷，然后结束以后就是第二卷。其实诗篇是这个旧约的编辑，他把已经在以色列神的百姓当中所流行的，他们已经在使用的赞美的诗，把它收集起来，再组成这个诗篇。但是这个圣经的编辑，旧约的编辑，他收集这些诗篇的时候，其实已经存在一些小的诗集，也就是说已经有人做了一些收集的工作。所以在这150篇的诗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有三个叫做赞美诗的诗集，也就是说这是已经存在的，可能已经有人做了这样子的一个收集的工作。那么这三个赞美诗的诗集，第一个是诗篇113篇到118篇，这个赞美诗集通常命名为埃及的赞美诗集。所以以色列人在逾越节的时候，如果大家还记得，在逾越节的晚餐，他们要唱诗篇113篇到118篇。不但是在逾越节，祝棚节的时候，祭司耶路撒冷的大祭司要在耶路撒冷从圣殿拿一个金的水壶到希罗亚的池子去装水，然后带回圣殿，把它浇在祭坛上。那么百姓他们在圣殿祝棚节的敬拜，等候祭司饮水的时候，他们也是唱诗篇113篇到118篇。因为祝棚节是纪念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在旷野，他们在旷野漂流的40年之间，神的信实怎么样眷顾他们，怎么样拯救他们。所以这是第一个诗篇里面的赞美诗集，诗篇113篇到118篇。第二个赞美诗集是诗篇120篇到136篇，而其中120篇到134篇是被称为上行之诗，或者有人说是朝圣之诗。那也就是说，当神的百姓往耶路撒冷去过节的时候，他们去敬拜神，他们往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就唱诗篇120篇到134篇。但是再加上135跟136篇形成第二个赞美诗集，命名为伟大的赞美诗。而我们今天开始要说的诗篇146到150篇是第三个赞美诗集。在过去的历史当中，某一个时期，犹太人在他们会堂的崇拜中曾经使用诗篇146篇到150篇作为他们每天的赞美诗歌和祷告。那这诗篇146到150篇五首诗，每一首诗都是以哈利路亚作为开始和结束。在我们和合本被翻为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希伯来文就是一个字，哈利路亚。那么这个亚就是亚卫，就是耶和华，所以哈利就是要赞美，要赞美耶和华。但是因为是一个复数，这个动词是一个复数，所以我们中文的翻译把它翻成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所以这五首诗146到150，每一首都是以 哈利路亚作为开始和结束。因此我们看146篇第一节，开始就是哈利路亚，最后第十节结束的时候哈利路亚，140篇开始哈利路亚，最后结束第二十节哈利路亚，148篇第一节开始哈利路亚，最后结束第十四节哈利路亚，149篇一开始哈利路亚，结束第九节哈利路亚，最后诗篇150篇照样哈利路亚作为开始，而整个诗篇的最后一节150篇的第六节结束是哈利路亚。所以这样就把整个诗篇这个书卷带入一个结束。这一个诗篇乃是属神的百姓，乃是那些真正对神有信心的人，他们所唱出的对神颂赞的一首赞美的诗歌。所以正如诗篇150篇最后结束的时候说，凡有血气的都应当赞美耶和华，哈利路亚，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146篇。我们刚刚已经说了，这是以哈利路亚，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作为开始。诗人他发出一个呼召，他向所有神的百姓发出这样的一个呼召，呼召他们来参与赞美耶和华。所以他说哈利路亚，你们一起来，一起来赞美耶和华。但是当他向所有神的百姓发出这个邀请之后，他转向他自己，他说我的心呐，你要赞美耶和华。他不但呼召其他的人来赞美耶和华，同时他也向他自己发出这样的一个勉励，他向他自己的灵魂说话，或者我们可以说是向自己的心说话。他说我的心呐，你要赞美耶和华。我们看到在诗篇里面，诗人们包括大卫，他在诗篇第103篇他开始他对神的赞美，也是先勉励自己，先对自己的灵魂说话，对自己的心说话，说我的心呐，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呐，你要称颂耶和华。诗篇104篇开始第一节，诗人也是照样说我的心呐，你要称颂耶和华。所以诗人不但是呼召别人，呼召其他的人来参与赞美耶和华，他也自我勉励，勉励他自己也要举起他的心来参与所有其他人一起向神献上赞美。因此我们看到在团体的赞美当中，好像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刚才一起唱诗来赞美神，在这个团体的赞美中，每一个个人都有他个人的责任，他每一个个人都要从自己的心里面向神发出自己对神的赞美。所以一个属神的团体，一个团体的敬拜当中，乃是每一个个人都实际的来参与，都从心里面来参与献上这样的赞美。我想这个其实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真的是应用在自己的身上。我们很容易唱诗歌就是有口无心，我不知道刚刚大家唱的时候，你现在想一想你刚刚在唱什么，可能奇异恩典大家比较熟，歌词还可以想得起来一点点，可是何能如此，我们能不能够记得呢？ 因为当你唱的时候，如果你是很有意义的，明白你唱什么，是按着这个歌词来向神献上你的敬拜，你不会忘记在说什么。像我们刚刚唱的何能如此最后一节，他诗人说了他被罪捆绑，但是神却叫他从罪中得释放。这当我唱的时候，我真的是很深切的，这是我实在是我的经历。就像刚刚红艳分享，他是看到自己实在是一个罪人。所以当我们唱，我们要每一个人都要对自己的心说，我的心啊，你要来称颂耶和华。好，接下来诗人不但勉励自己，他也要来参与赞美耶和华。但是当他如此的对自己的心发出勉励之后，就使他的心好像火一样的燃烧起来。当他自己勉励自己，我的心呢，你要赞美耶和华，他这个自我的勉励就让他的心好像火一样燃烧起来。赞美神是如此伟大的一件事，他必须要奋力的去做，所以他定义要把他的一生都委身来赞美耶和华。所以他就继续的对他的心说话，他继续的来勉励他自己说，让我一生赞美耶和华。我们和合本翻成我要一生，在希伯来原文 Let me， 让我。他一旦转向对自己的心说话，勉励自己要参与赞美神，他的心开始如火燃烧。他知道赞美神是这么伟大的一件事情，他要奋力的来赞美。因此他定义他要把他的一生委身来赞美神。所以他再一次转向他的心，对自己说，让我一生赞美耶和华，直到我活着，让我的心向我的神歌唱。他重复他所做的这个决定，他肯定他要把自己的一生完全的献上委身来赞美耶和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当诗人他做出这样的决定，定义把他自己的一生委身去赞美神的时候，他却丝毫没有顾虑，如此一生委身的赞美，是不是会有感到疲乏困倦的时候？是不是会有失去新鲜感的时候？我想大家可能都听过牧师爱讲笑话。启示录告诉我们说，在天上是无止息的、永恒的受造物向神献上赞美。所以将来如果我们真的是能够进入神的国，我们真的是能够在永恒中与神同在，也就是通俗的话说是能够上天堂，我们要做什么？如果是照启示录的启示，就是赞美，无止息的、不住的，一直到永远。就有人说 boring， 好无聊哦，就是除了赞美神啥也不干。这是一个不认识神的人所说的话。诗人当他把自己委身的时候，他从来没有顾虑他一生赞美神会不会有疲乏困倦的时候。他把自己这样委身来赞美神，一生都要赞美耶和华，只要他活着他就要赞美耶和华，会不会有失去新鲜感的时候？因为他这样的决定乃是基于他和神之间有一个亲密的个人的关系，所以这里他称耶和华是 我的神。只要我还活着，我要向我的神歌颂。他做这样的委身，是因为他很清楚的知道他跟神之间是具体的，有一个亲密的个人的关系。神耶和华是他的神，是他个人所认识的。我们知道认识这个字，我们已经说了，在圣经里面不是只是一种知识性的了解，有这个知识而已。认识是一个关系，所以这个字被用在夫妻同房。圣经里每逢描述夫妻同房，就用认识这个字。亚当认识夏娃，就生了该隐，这是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所以诗人称神是他的神，这位神是他所认识的。但是他怎么来跟这位神建立一个亲密的个人关系呢？不是把神当成同辈，好像我们的好朋友跟我们是同辈，同起同坐，我们可以无话不谈，然后我们可以就是建立一个很亲密很亲密的关系。是诗人也是跟神有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他也是无话不说，但是他是按着神所启示关于神的真理，在他的生活中按着这样的真理来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神是创造宇宙，也是创造他赐他生命的神，是他生命的主宰。他是按着这位创造的神所启示的一切所有，特别是以色列人，神和他们立约，以耶和华这个名字来向以色列人启示神自己的本性，神的品格。所以我们已经多次说明，耶和华这个名启示神是自我存在的。他不但是自我存在的，因为这个名字就是我是，我是表明耶和华是自我存在，也表明神是永恒的。我是从过去到现在到将来，我是他是永恒的，但也表示他无论以色列人往哪里去，神说我是，他都与他们同在，神是无所不在的。但是我是也强调神拥有绝对的主权，他是宇宙的创造者。我是在这受造的世界当中，他拥有绝对的主权。但我是也说明他是永不改变的，所以我们等会看见诗人称颂神是信实的，他的信实是直到永远，神是不改变的神。但是我是也强调神他有绝对的全能，他随自己的意志在天上地上和地底下行作万事。所以诗人是按着神启示的关于神的真理，在他的生活中来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他是这样的以这个真理来跟神彼此相交，来经历神的同在以及神大能的作为。所以神所启示的这一切关于神的真理，是他每天生活所持的信念，也是他第一手的经验。他经历神是宇宙的创造者，他也经历神在这宇宙当中以绝对的主权掌管一切，掌管历史，掌管我们人类每一个人的生命，掌管这世上一切的事物等等。所以这是他每天生活的信念，也是他第一手的经验。所以他这种认识不是只是知识性的，而是生命中每一天的经历。 因此他对神的赞美永远不会失去新鲜，他也永远不会疲乏。每一天他都经历这位神真实的同在，每一天他都亲眼看见这位神大能的作为向他彰显，所以他就向这位神发出他的赞美，每天这个赞美都是新鲜活泼的，每一天这个赞美都是一个自然的流露，他对神的认识，生命的经历，一个自然的流露是不会疲乏的。你知道我们做一些事情，如果我们是靠自己的力量去做，我们会疲乏，但是这是一个生命的流露。所以他把自己委身是建立在他知道自己跟神有这样的一个亲密的关系，而我们跟神的关系不能够是偶尔，不能够是我有空我才来亲近神。人和人的关系也是如此，人与人之间如果偶尔才谈谈话，其实关系是很疏远的。就算是好朋友很久了都不联系，感觉上还是好朋友，但其实这么长的时间当中，在他生活里面发生什么事，在你生活里面发生什么事，都已经大家都不晓得，也很久没有交流。我们的想法是会改变，我们的遭遇是天天都有不同的遭遇，所以其实已经不是一个亲密的关系。所以诗人他跟神有个真正的认识，他真正认识神，他真正是建立一个跟神之间亲密的个人关系，这个关系是天天维系的。所以他把他的一生委身来赞美神，因为这实在是太伟大的一件事，他真的是要奋力的把他一生都奉献的来做这件事。所以赞美神不能够是有口无心，也不能够是机械式的，也不能够是勉强的。虽然我们可以有口无心的来赞美，也可以机械的是赞美，也可以被勉强，因为有些书就说你不管遭遇什么事你要赞美神，于是我们就把它当成一个公式，就好像我们今天到庙里面去 求一个什么符，然后说可以保平安，这种都是机械化的。我们的赞美是一个生命的流露，所以如果我们是有口无心，如果我们是机械式的，如果我们是勉强的，肯定对神的赞美会疲乏，会困倦，会失去新鲜，同时也缺乏赞美的言辞。我想今天对基督徒来讲最不会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赞美神，好像我们说了一句我们就无话可说，接下来立刻就求。如果大家注意一下，有时候我们一些弟兄姊妹一起祷告，我说我们今天首先我们只有赞美没有祈求。查经班每个月第一个主日下午是祷告会，我们前面都有一段敬拜的时间，但是如果仔细的听一听，其实祈求还是很多，赞美还是不够，因为我们缺乏言辞。为什么？缺乏生命的经历，在真理上生命的经历。因此一个不认识神的人也是不能够不可能来赞美神。所以诗人他发出邀请，乃是向属神的百姓发出这样的邀请，而他自己也勉励自己要把心举起来赞美神，同时他更是被激动要把他的一生都委身来赞美神。接下来他给予一个负面的劝告，他说你们不要倚靠君王，不要倚靠世人，他一点不能帮助，他的气一断 就归回尘土，他所打算的当日就消灭了。这个劝告或者说这个忠告是劝告人不要依靠人类，但是诗人他是用君王作为一个代表。这个君王直接翻译英文圣经你看是 princess， 就是王子或者是君主或者是诸侯等等。这个王子、君主、诸侯或者君王，这些乃是指在这世上有权位的人，这些有权位的人也是有影响力的人，因为他们有权，他们有势。所以当我们选择我们可以信靠的对象，很自然的有权有势的人就成为最突出。这是为什么中国那么多人要走后门，要送红包，很清楚。我们寻找可以信靠的人的时候，自然的最突出的就是这些在世界上有权有位有势有才，好像这些人是有影响力的人。但是诗人说，你们不要依靠这些君王诸侯，不要依靠世人。世人这个字希伯来原文直接的翻译是人子， Son of man。 好像诗篇第八篇大卫赞美神说世人算什么，希伯来原文也是人子。其实人子 Son of man 意思首先就是指仅仅是一个人类，仅仅是一个人类。所以诗人发出这样的忠告，你们不要依靠有权位的人，他们仅仅是一个人类，是没有能力拯救的。这里诗人说他一点不能够帮助，他是没有能力拯救的，所以他是不能够给予人真正的帮助。但是接下来诗人他就说明这些人为什么不能够拯救，为什么不能够帮助呢？他的气一断就归回尘土。换句话说，仅仅是一个人类是必死的。如果这些君王、这些诸侯、这些王子、达官贵人，他们在这地上虽然是有权有势，但是他们仅仅是一个人类，一个仅仅是人类的人是必然会死的，任何时候都可能会死，任何时候都可能会死。圣经说只要神收回他的气息，他们就会归回尘土。因为创世纪第二章告诉我们说，当神创造人类的时候，我们的这个身体神是用地上的尘土来创造我们人类的身体，然后神向这个人吹了一口生命的气息，他就成了活的人。我们和合本说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换句话说，这个身体神好像我们今天玩粘土，用泥做成一个泥娃娃，这个泥娃娃不会说也不会看也不会听也不会唱也不会笑也不会哭，神就像这个泥娃娃吹了一口生命的气息，于是这个人就成了有灵的人，或者说我们里面就有这个一个灵魂，我们就成了一个活的人。所以但是当人类犯罪以后，神向亚当宣告咒刑罚和咒诅。在创世纪第三章十九节，神说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 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为什么神宣告人会死亡呢？在创世纪第二章告诉我们，因为神给人一个命令去遵守，但是第三章撒旦试探人类，引诱人去悖逆神，于是人听从了撒旦的试探，悖逆神，而以自我来取代神。当神给这个命令的时候，神也宣告违背这个命令，神将做的将给予的刑罚。神说你吃的日子你必定死，所以神按着他所宣告的刑罚执行在人类的身上，所以他向亚当宣告这个审判，亚当他必定会死，神会把他的气息收回，他的身体就归回尘土。所以这些地上有权位的人，当他们死的时候，他们的计划他们的打算就随之消灭了。虽然他们在世的时候他们拥有权势，即使如此，从长期的观点来看，他们是毫无能力的，因为他们一定会死，死了以后他的计划他的打算就通通消灭了。所以不管他有多大的权势，当他死的时候他什么也不能做，而且他原先计划要做的也就都与他一同消失。这是为什么他们不能够提供任何的拯救。所以我们看到在历史当中，有时候一个王死了以后就改朝换代，或者我们看到一个有权势的人他一死，他的计划往往就不能够再继续下去。所以诗人他呼召神的百姓来赞美神，但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当他发出这样的邀请以后，紧接着他不是讲述赞美神的话，而是给予一个教诲性的警告，或者说一个教诲性的劝告。为什么？为什么他呼召人来赞美神，不是接着就发出赞美的话呢？而是给予一个警告，或者说一个劝告呢？原因是，当一个人，好像诗人，他把他自己委身，把他的一生委身来赞美神，一个如此把自己委身来赞美神的人，就要求他，要求这个人必须脱离倚靠人，必须弃绝以人类为中心，而转向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活方式。这个也就是说，我们刚刚说的诗人称神是我的神，他必须是跟神有一个真正的个人的关系。所以一个人要委身来赞美神，他一定必须把自我把人类完全的弃绝，而转向神，他不能够依靠人，他必须转向神，完全以神为中心来生活。只有这样，他才有可能真正的来经历神，认识神，而发出对神的赞美。但是另外一方面，这一个负面的劝告也成为一个衬托，把人类跟创造的神形成一个对比，来提高来提升接下来诗人要发出的对神的一个赞美。但是我们看接下来诗人他对神发出赞美的时候，他是宣告什么样的人是有福了。所以 诗人是以一个间接的方式来赞美神，所以确实从第五节开始，他开始来描述、述说、来赞美神是怎样的一位神。然而他用间接的方式来赞美，所以他是以宣告有福这样的一个形式来赞美神。他宣告什么样的人，谁是有福的人。在希伯来原文，这个有福这个字，或者我们称福灾，是在句首，也就是说一开始诗人就先宣告有福了，或者说福灾。有福了这个字基本的意思跟我们一般人的想法，特别是我们中国人的观念很不一样。我们觉得有福，中国人有什么福禄寿，能够享受高这个高寿，能够得享高寿，能够有财富，能够享受所有的这些名位、名誉、学问，这一切我们觉得是有福，或者是至少最基本的享受平安、享受健康、享受快乐、没有灾祸，我们说是有福。但圣经里面有福这个字基本的意思是蒙认可或者蒙称许，蒙认可或者蒙称许。所以这个字可以应用在神身上，人可以称神是有福的，但是人怎么可能去认可神或者称许神呢？我们是受造的，所以这个字应用在神身上的时候，意思乃是推崇神，人推崇神，那也就是称颂和赞美神。所以如果你读英文圣经，很多时候赞美耶和华，英文圣经就是 Blessed be the Lord, the Lord 耶和华。耶和华是应当被称颂的，耶和华是应当被推崇的，耶和华是应当被赞美的。但是这个字也可以应用在人身上，那就是神称人是有福的，神宣告一个人是有福的，乃是表明这个人是神所称许的，是神所认可、神所称许的。所以圣经里面你只要看到有福，什么样的人有福，那就是指这个人是神所，是被神所认可，是被神所称许的，这样是有福的人。神是这个宇宙的创造者，这个宇宙是属于他的，所以再也没有什么比被这位创造的神所认可、所称许更为有福。一个受造的人真正有福，乃是被这位创造的神所认可、所称许。被这样子神所认可、所称许的人，神会把神所认为一切美好的都赐给他所称许的人。因为我们人类现在犯罪，所以我们的所谓的好和不好，我们的价值观已经被扭曲了、被破坏了。真正的好和不好是只有神这位创造者他才能够有智慧来做判决。所以创世纪第一章，神创造这个宇宙，不断出现神看他所造的是好的，但是人类犯罪以后，人自己要来决定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所以我们也要，基督徒也要修改我们的价值观，不是以我们人看来是好和不好，我们乃是信靠这位创造的神，他才有真正的智慧做这样的一个判决。那么因此诗人宣告什么样的人是有福的呢？ 他说以雅各的神为他的帮助，这里说 his help、okay、以雅各的神为他的帮助。雅各的神表明耶和华是和以色列立约的神，这样的人是以耶和华这位立约的神为他的帮助。这是什么意思呢？不是我今天有需要才临时抱佛脚，那我也是来求神呢、啊、我也是来寻求他的帮助啊。这种人不是临时抱佛脚的，来寻求神做他的帮助。以雅各的神做他的帮助，乃是指这样的人，他的习惯，他的 habit， 他是惯性的不去寻求人的帮助，他是习惯性的去寻求神作为他帮助的来源。今天基督徒在这件事情上大大的犯罪，我们最会的就是上网 Google。 你想想看，你遭遇什么事情，第一个反应赶快上网查一查，赶快查一查，这是新的问题。这个以雅各的神为他的帮助，这个人他是习惯性的，他不寻求人的帮助，习惯性的当他有需要的时候，他是以耶和华作为他帮助的源头。这样的人是神所称许的，是被神称许的。不但如此，他说，诗人说他的盼望是在耶和华他的神里面，我们和合本翻成仰望耶和华他神的，他的盼望 His hope is in Yahweh His Lord His God， 所以他的盼望是在耶和华他的神里面。耶和华再次被称为是他的神，再一次强调这是一个继续不断的关系，不是我们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只是把神当菩萨来拜，平常不读经也不祷告，有事的时候赶紧拼命的求，也就是俗语说的无事不登三宝殿，但是呢我们就是临时抱佛脚。所以这个有福的人，他不是仅仅有正确的知识，他不是仅仅在知识上知道耶和华是谁，知道耶和华能够做什么事，他乃是把他的知识，他对耶和华的知识实践在他的生活中，他是真正的信靠耶和华，所以他的盼望是在耶和华他的神里面，因此他耐心的等候神，也艰辛的等候神，他一定不会转去寻求人的帮助，他是不动摇的，坚定的，并且是很久忍耐的来等候耶和华，他的盼望是单单的在耶和华他的神里面，因为这是他的神，在他跟神的关系当中，他天天的来经历神的同在，经历神自己大能的作为，他按着他对神他所认识的关于神的真理，神所启示的真理，他来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这样的人，这样子信靠耶和华的人，是耶和华所称许的。那么这位耶和华是谁呢？诗人说他是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也就是说这位耶和华是这个宇宙的创造者。关于神是创造者，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基督徒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往往会使用 很多的证明，以科学的证明，以考古学的证明等等，我们好像希望帮助人来相信耶和华是神。我想不是说我们完全不可以以科学的证明、考古学的证明啊去帮助人，但是这不是一个人信心的基础。所以你会看今天有很多人可能理性上已经被说服了，他可以从进化论把进化论丢弃来相信所谓的这个宇宙有一位创造者，但是这种相信不见得就是圣经所要求的信心，因为这只不过是一个概念的改变。圣经里面是这位创造宇宙的神把他自己揭开，把关于他的事情告诉我们这些受造的人类，也就是所谓的启示。一位创造的神和受造的人类之间，我们不可能反其道去认识这位创造的神，只有他把他自己显给我们看，他把他自己揭开，也就是所谓的启示显给我们看，我们才可能知道关于他的事情。但是你如果只是头脑被说服说这个宇宙我终于科学证明什么什么这些东西我被说服了，这还不是真正的信心。因为如果这位神照他圣经所启示的，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都是他所创造的，这是创世纪第一章开宗明义第一句话，起初神创造天地。我们这个受造的人类是要用信心，意思就是说我们就是领受这个启示。但是神是这个宇宙的创造者，本身是隐含非常深的一个真理在里面。我记得我们 U School 这个礼拜五我们还在讲，有一个孩子他就说他学校有很多基督徒，他跟这些基督徒谈话的时候，这些基督徒他就问他们，他说你怎么 reconcile， 就是说那你圣经说神是创造这世界，但是我们的课本告诉我们说是进化来的，这进化论，那你的观点是什么呢？你是怎么来看呢？这个人说哦，我就只相信这两个都是对的，可是这是在教会长大的小孩，嘿，意思就是说他可以接受这世界是神创造，但他觉得进化论也不会困扰我，这两个他觉得没问题，我可以同时接受。当然我们的 youth 他们很清楚，他们知道这是绝对不可能并存的，嘿。好，那么所以神是创造者隐含三个重要的真理。第一个，既然这个世界是他所创造的，因此他就是掌管统治他所创造的宇宙的大君王，这些东西他所造的就是属于他的，他在他的创造当中有绝对的主权来掌管一切，来治理一切，来管理一切，所以他是这宇宙真正的君王。这是一个用一个国度的观念来做比喻描述，这位创造的神是有绝对的主权掌管一切的创造，所以他是历史的主宰。当你相信神是创造者，你也必须同时接受这个真理，不但是接受，是真正的接受，那就是降服在这个真理之下。有任何事情发生，你不会说哎呀糟糕，今天神失控了，你知道这一切都还是在神的掌管之下。所以为什么新约使徒保罗可以说神可以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个益处是真正的益处，特别是属灵上的。所以呢，这是神是创造者隐含的第一个重要的真理。 第二个，神是创造者，隐含了他不断的以他的慈爱供应和维系并且托住他的创造。他不是创造这个世界就撒手不管。有人认为，回教徒认为阿拉神是高高在上，是跟他们是太遥远了。这位创造的神，他创造一切，他这些的创造物，他也以他的慈爱不断的供应维系托住他所创造的一切。所以诗篇104篇就是描述神创造这个宇宙。诗人说，耶和华啊，你所造的何其多，都是你用智慧造成的，遍地满了你的丰富，那里有海又大又广，其中有无数的动物，大小活物都有，那里有船行走，有你所造的鳄鱼游泳在其中，这都仰望你按时给他食物，你给他们，他们便食起来，你张手，他们便饱得美食。诗篇135篇，诗人也是这样说，他说耶和华他赐136篇，他赐粮食给凡有血气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等等。所以这是第二个，神他以大能创造这个宇宙，他继续向一切的受造物显出他的慈爱，供应维系托住这一切他的创造。但是第三，神是创造者，隐含了他也是这个宇宙的审判官。也就是说，他既然在这个宇宙中以他的绝对主权来治理掌管他的创造，所有的受造物都必须向他交账，人类每一个人都要向这位创造的神交账，都要在他面前向他负责任。换句话说，他要审判地上一切所有的人，他是那位宇宙的审判官。所以耶和华，你倚靠的这个有福的人所倚靠的对象，乃是宇宙的创造者。而且这一位耶和华是守诚实直到永远。这个守诚实，换一个说法，是他乃是信实的，耶和华是信实的直到永远。信实是神的本性之一， faithfulness。 神他启示他是一位信实的神，并且直到永远，说明他是不改变的，他不会今天是信实的，明天就变成不可靠了。他的信实是直到永远，他守诚实直到永远。但是我们看见在这里的上下文，因为论到耶和华是创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所以在这里的上下文中，神的信实是特指向神对于他的创造物的尽职和忠贞。我们刚刚说到他管理，他作王治理，他以慈爱来供应维系，并且他要审判，所以他是信实的。在这里的上下文是特别指向神对于他的创造是完全的尽职和忠贞，他不改变的作王统治管理他的创造，他不改变的向他的创造显出他的慈爱供应，他慈爱的供应和维系，他也是不改变的施行他公义的审判和拯救。 神对他的创造，对待他的创造，是以信实来对待他们。那么更何况对待跟他立约的百姓，神岂不更加是以信实来对待他们吗？耶和华他们立约的神乃是绝对可信靠的一位神。所以诗人用这样子宣告有福的方式，间接的来赞美这位耶和华。接下来他继续来描述耶和华所做的事，他大能的作为。这里从第六节、第七节到第九节，诗人描述耶和华所做的工作，都是描述他为无助的人和微不足道的人所做的工作。所以第一个，他为受欺压的人主持公道，英文是 uphold justice， 那我们中文翻成伸冤。他为受欺压的人主持公道，主持公平，为他们伸冤，这是一样。第二个，他赐食物给饥饿的人，凡是饥饿的，我们知道这世上有很多的贫穷人，因为贫穷经常受到饥饿的这样子的经验，所以神耶和华赐食物给饥饿的人。但是第三，耶和华释放被囚的人，这个被囚的其实直接翻译就是在监狱里面的人。那耶和华释放在监狱里面的人，这岂不是不公义吗？很在监狱里面的都是坐监犯科的，所以这个被囚的人最基本的是一个比喻的表达，比喻的描述，描述受捆绑的人，被监禁的人 prisoner 是受捆绑，特别我们人类在罪的捆绑之下。但是当然这也包括实际释放无辜被囚的人。圣经里面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约瑟，约瑟被下在监里是因为他的正直，他敬畏耶和华，他拒绝接受他主人的妻子波提乏的妻子对他的引诱，但是却被诬告下在监里。还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使徒保罗跟希拉，使徒保罗跟希拉为什么被罗马官下在监里，是因为他们传福音，甚至叫一个被鬼附的使女把这个使女身上的鬼赶出来，然而这个使女身上的鬼被赶出来以后，他的主人就失去了发财的机会，所以他们就告到罗马政府，罗马官就把保罗跟希拉没有经过审问就捉拿下在最内监，而且戴上手铐和脚镣，当最重刑犯来处理。保罗跟希拉夜里半夜唱诗赞美神，忽然之间监狱地震，所有的牢门通通开了，保罗跟希拉手上的手镣脚铐通通脱落。所以基本上是一个比喻性的描述神释放一切被捆绑的人，但也是实际上把那些无辜被囚的人释放出来。耶和华打开瞎子的眼睛，照样打开瞎子的眼睛是比喻性的描述属灵上的光照。罪人在属灵上是瞎眼的，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他说，我们都是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我们的心眼，但是神打开我们这些属灵上眼瞎的人的眼睛，叫我们属灵上可以接受神的光照。可是也包括，确实也应当包括实际上的医治。虽然在旧约里面从来没有记载一件神医治瞎子的事件， 但是在新约我们看到，在耶稣的传道工作里面，耶稣医治了许多的瞎子。接下来耶和华扶起被压迫的人，再一次是这些在社会上受不公平对待的人，还有呢，保护寄居的，耶和华看顾寄居的，以及耶和华扶持孤儿和寡妇。所以这里所描述的神的工作，乃是他为无助的人、微不足道的人和受不义对待的人所做的工作。所以在耶和华所做的这一切的工作当中，我们看见显明耶和华的公义，但是也显明他的怜悯。耶和华地上的人，地上的审判官，地上的这些有权位的人可能行不义，但是耶和华却要为这些受欺压的人来主持公道。但是耶和华他也是怜悯，怜悯所有世上这些无助的，这些受不公平对待的，这些微不足道的人，像寄居的人、孤儿和寡妇等等。所以这一切耶和华的工作彰显他的公义，同时也彰显他的怜悯。但同时耶和华的工作也显明他是不但是创造者，他也是维系者和拯救者。他维系他的创造，并且他也拯救被囚的人，释放他们，拯救这些受压迫的人等等。然而我们看到很奇怪的是，在这当中诗人在第八节说耶和华喜爱义人，而第九节最后耶和华却使恶人的道路弯曲。诗人加上耶和华喜爱义人却使恶人的道路弯曲，乃是要写明耶和华他的公义，坚持他对人类属灵和道德的要求。这位创造的神，他的公义坚持他对人类属灵跟道德的要求。所以呢，耶和华喜爱义人，谁是义人？不是靠自己有义行能够讨神的喜悦被称为是义人。圣经里面的义人，挪亚被称为是义人，亚伯拉罕、这个但以理、挪亚都被称为是义人。义人乃是倚靠和信靠耶和华，降服和顺服耶和华的人，这样的人是义人。也就是说在他跟神的关系上有一个对的关系，耶和华喜爱这样的人，喜爱义人，喜爱真正倚靠他、信靠他的人。耶和华喜爱真正降服于他而且顺服他的人，这样的人一定会遵守耶和华的命令，那么他们的生活一定是活出一个遵行耶和华旨意的生活，就是一个义的生活。所以这不是指他们靠自己的力量，乃是指他们倚靠神、顺服神，所以他们从神得到神的教导、神所赐的能力，可以去活一个义的生活。但是在这里的上下文也是指向这里所描述的这些受欺压、被压迫的人，他们是所谓的公义的受苦者。他们为什么受这些欺压和压迫？乃是他们遵行耶和华的旨意。所以像我们刚刚说的，无论是约瑟也好、使徒保罗跟希拉也好，他们都是义人。但是耶和华却使恶人的道路挫败。这是回到诗篇第一篇，诗篇第一篇可以说是整个诗篇这个书卷的一个总纲，也是引言，但是是一个总纲。所以就描述义人和恶人，而最后第六节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所以其实在诗篇145篇，也就是146篇前面，145篇就描述了耶和华的作为。从第15节我们看到 十四节，凡跌倒的耶和华将他们扶持，凡压下的耶和华将他们扶起，万民都举目仰望你，你随时给他们食物，你张手使有生气的都随愿饱足。耶和华在他一切所行的无不公义，在他一切所做的都有慈爱。凡求告耶和华的，就是诚心求告他的，耶和华便与他们相近，敬畏他的，他必成就他们的心愿，也必听他们的呼求，拯救他们。耶和华保护一切爱他的人，却要灭绝一切的恶人。好，这就是诗人他以宣告有福的人来间接的向耶和华献上赞美，但是最后他仍然发出一个对直接对耶和华的一个颂赞，耶和华将作王直到永远。但是他称耶和华是锡安的神，所以原文就是说耶和华将作王直到永远，他是锡安，锡安啊，他是你的神直到万代。耶和华被称为是锡安的神，这是指向耶和华选择锡安，也就是耶路撒冷作为他的居所。耶和华选择耶路撒冷作为神的居所，也就是建造神的圣殿，建造在锡安山上。那我们已经说过了，神既然是创造宇宙的创造者，他不住人手所造的这个殿宇，天和天上的天都不够他居住，更何况所罗门王所造的这个圣殿。这是一个象征，象征神和他百姓同在，所以他是锡安的神，他住在他的百姓中来作王治理他们，拯救他们。而圣经很清楚的启示，耶和华他不但是锡安的神，他将在锡安做万民万国万民的王，他要永远在锡安治理他所创造的宇宙。所以以赛亚书第二章，以赛亚先知就已经发出这样的一个预言，他说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也就是锡安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超过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个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登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所以耶和华将要在锡安永远作王，万民都要流归耶和华的山，接受他的训诲和他的统治。因此诗人最后再一次发出这样的邀请，说哈利路亚，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我想我们今天真的是明白也认识神是创造宇宙的，也是在宇宙中作王治理他的创造，也是信实的，同时他也将是幕后最末世的审判官。但是这些真理对我们来讲常常都是知识性的，所以我们很即使是赞美，我们都不过是有口无心，也就是说这个赞美不是一个因为我们在经历中认识神所发出的赞美。那我想我们当中弟兄姊妹都知道，我的眼睛左眼呢是白内障，我去看医生的时候是五月，因为呢就是发现自己这只眼睛在模糊，好像看东西模糊，所以去看医生的时候呢，他给我做了检查，当然诊断我的左眼是白内障，但是当天量我的眼压很高，相当高啊。当然他是说，他也不是说真的相当高，对不起，他是说我的眼压比应当有的标准还要高一些，但他没告诉我多少，但因此他就要求我要再去看他，他要给我做一些测验。好，我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在我里面就起了很大的挣扎。这个挣扎的原因是因为我知道我的眼睛 是神给我的一个恩典，让我可以来读神的话，所以我也可以来把自己所学习的来教导来传讲。如果我看不见了，当然这是假设，如果我真的是有一天眼睛瞎了，那么我就不能够再读圣经了，我也不可能再做任何的教导工作。对我来讲，这个东西就开始在我里面发酵，意思就是说我开始挣扎，我知道这些事情的发生绝对不是偶然，但是我们很多时候这种知道是知识性的，嘿，当有事情来了，我们就不能服在我们所知道，就是不是从心里面，我真是从心里面一种欣然的来尊荣神是有绝对的主权。那么所以我的里面有很多的挣扎，在这个挣扎过程当中，我看到我自己属灵上的贫穷，我不但没有行善的能力，也就是说我不可能做出真正的善，真正的善是必须从里到外有纯正的动机，真正纯正的动机是无私的，是以神为中心的，我没有行善的能力，但是我看到我自己连悔改的能力也没有，我连顺服神的能力也没有，降服他的能力也没有，信靠他的能力，我什么都没有，我真的是更深认识我自己灵里的贫穷。在我挣扎得很苦的时候，我抓住神的话，神的话在我的里面就是成为我的力量和帮助。我知道一件事情，耶稣说你们如果忍耐到底就必得救，所以我知道我需要不放弃我对神的信心，可是我没有能力，我真是没有能力，所以我就转向神，无助的我呼求神，呼求神救我，赐给我对他的信心，但是我也呼求神让我在这个挣扎的过程当中不要放弃，千万不要因为觉得好像说一胜不过我就放弃我的挣扎，我求神让我坚忍，让我可以坚忍到底，甚至我跟主说，主啊，也许我会离弃你，但是你不要丢弃我，我觉得我最后能够抓住的是我求他不要丢弃我，我会离弃他，可是主啊你不要丢弃我，我就是觉得这是一个很宝贵的经历。然后当我这样子无助的去寻求他的帮助，真的他是信实的，他来帮助我。那段时间我每一天牧师不在家，他在亚洲，所以我每一天都会在我的那个就是我家旁边，我就去走路半个钟头。那这个半个钟头就是我就是来祷告，我就是我跟神之间交谈的时刻。所以然后神就开始在我接下来我走路的时候，就是一天每一天在走路的时候，我开始把圣经里面所有启示关于神的真理，我开始一样一样都在默想，我就开始默想关于神的真理。这位神是创造世界的神，这位神是有公义的神，这位神充满了怜悯跟恩典，这位神是信实的，他有真正的智慧，就是所有关于神的真理。然后关于他的应许，他应许他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能得益处，他应许你们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祈求祷告和感谢把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他应许你们不好都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你们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寻求他的人吗？我就开始默想这些真理，然后我的挣扎还没有完全过去，神就有一天我已经走完了，已经要往家里走的时候，神就提醒我，我里面的一个小声音提醒我说，你不是曾经对我说，我可以在你的生命里面做任何我想做的事吗？如果大家还记得2006年那个车祸，最后我向神献上的一个敬拜，我对神说他可以在我的生命中做任何他想要做的事，所以那时候神微声的提醒我，于是我跟主说，我说主啊，我不会收回我对你所 做的敬拜和奉献，但是我真是没有能力。我想你们觉得说师母应该是很有信心，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邻里贫穷的人，我们是没有任何属灵的能力，所以我还是属灵上没有能力来真正完全的，就是我是说我不会收回我对你的印，可是我还是觉得我自己里面没有完全的这样子降服，这样子真的是接受他在我的生命里面有绝对的主权，而且我也思想神的良善，我很清楚我的神他是创造世界的神，他是公义的，他有绝对的权柄消灭恶人，但是我知道他不会用他的大能来践踏我这只属于他的小羊，所以我就是这样子默想神，所以然后神提醒我，我在他面前献上的委身和敬拜，所以然后接着又一天的时候，当我又出去走路的时候，神就在我里面做工，我就想起我的老师，他说我也曾经跟罪挣扎的时候，我去找我在穆迪的一位新约的老师，我去寻求他给我一些劝勉，他就给我雅各书第四章第七节，他说你们务要顺服神，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逃跑。我也在这个过程中看到撒旦的谎言，撒旦试探夏娃的时候，他是毁谤这位良善的神，他说神为什么不让你们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你们的眼睛就明亮，可以向神能知道善恶，哎，神把好东西留着不给你们，其实神不是把好东西留着不给我们，神是要给我们好东西，用英文说他不是 keep the good things from us， 他是 keep the good things for us， 因为只有他有智慧，只有他有能力可以供应，他不要我们靠自己，所以他不是不把好东西给我们，他是为我们要给我们好东西，所以他给亚当夏娃这个命令，不要他们靠他们自己来知道什么是善的，什么是恶的。我也更深认识了撒旦的谎言，我知道我要真的是要认识我的神的良善，所以最后一天我出去的时候，圣灵在我里面感动我，我要开始来赞美，我要从创世纪第一章开始来赞美，我就从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就是按着圣经的启示我赞美神，一章一章圣经讲的真理我就一章一章的赞美神。我发现我的老师给我的劝勉，他给我雅各书四章七节的时候，他也很实际的对我说，他说你学习赞美神，你赞美神撒旦就必逃跑，但是这个赞美神是不能挤出来的，是不能够勉强的，这必须是当我这样子去默想神的真理，我这样子无助的去投靠他，然后我开始赞美，我的里面真正的献上我的敬拜，我真正的我彻底的尊荣他，降服于他，他是我的神，他在我生命中有绝对的主权，如果他的旨意我的眼睛会瞎，我还是欣然的。我然后有一天我们基督徒组祷告，我自己在那边祷告的时候，神又对我说，当然不是真的哈，只是说神帮助我认识他的良善，我就想到如果真的有一天我的眼睛瞎了，哦，我可以做一件事情，那就是祷告，因为今天这个世代最需要的就是祷告，今天这个社会这个世界是在腐败，教会也在腐败，神寻找一个人来抵挡破口来祷告，哦，如果我真的眼睛瞎了，我就可以这么专心的全部的时间来祷告，我真是欢喜快乐，我真的是赞美他。我用这个经验是跟大家分享，这个经验提升了我对神的赞美，不但我有更多的美词来赞美神，我也是更深降服的来尊荣神，所以盼望我们都能够学习真正的 像这位良善的创造的赐我们生命的神献上我们的赞美。好，我们请大家起立，我们做结束祷告。天父，我孩子就是觉得自己拙口笨舌，我没有办法来诉说你的荣耀，但我恳求你来向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显出你的荣耀，你也帮助我们每个人真的愿意建立一个真正跟你的关系，好让我们真的能够流露出这样一个赞美的生命。愿你真的是在我们的身上得着你配得的和当得的荣耀，真是我们过一个像诗人一样把自己一生委身来赞美你。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和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